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6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自己的责任不能逃避，作者温哥华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9月1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。第一部分，我为众生而来。可能是在2023年的时候，当时再次成为神将要上映，但主题曲先上网了。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是为你而来，携手回家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听到这一句的时候，我都会泪流满面。也就是在那几天，有一天学法的时候学到曼哈顿讲法，师父说，那么个人的修炼就只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必备基础了，助师与救度众生证实法才是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真正目的，才能兑现史前的誓约。当时我心灵深处的震撼像是被一股强大的能量击中了一样。其实师父一直在反反复复地讲，大法弟子来世就是为了救度众生，这样的讲法也都一直在学，似乎也都听明白了。但这一次我突然感到，我以前的所谓明白其实还是非常浅显的明白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在努力的修炼，努力的救度众生，但我救度众生是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慈悲为怀，看到众生在苦中，所以我要努力的帮助师父救度众生。但这一次我突然意识到，一直以来我都把这个关系弄颠倒了。我之前的这种想法其实还都是建立在为私的基础上的。为什么要救度众生？因为我要修炼，我要提高，所以我要救度众生。但师父在这里告诉我，大法弟子的真正目的是要助师与救度众生证实法，选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。这才是我们来世间的目的，而我的修炼提升自己是为了助师救众生，因为我只有修好了自己，我才能够有那个正念，才能帮助师父真正的把我的众生给救下来。那是我下世之前不惜搭上神的性命真正想要做的事情。在这一刻我泪流满面，心里久久地萦绕着一句话，我为众生而来，我的生命为众生而存在。我告诫自己，这才是我真正的起点。我不仅要在项目中，包括日常生活与工作中的每一言每一行一丝一念，我都需要牢牢地记住，我为他们而来，我为他们而存在。第二部分，自己的责任不能逃避。但从悟道到做到到时时刻刻都能做到，还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。每年神谕演出报道期间都是大剧院记者编辑们最忙的时候，但很多年来我因为不懂英语，所以都只是做后方工作。自己也觉得自己做得挺开心的，没有那么大的压力，感觉自己也为神谕尽了力了。也就是在我悟到我的生命为众生而来的那一年，主编告诉我说要申请我参与神谕采访。说实话，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老大不愿意，但又不好说，因为我知道神谕采访的压力有多大，而我因为语言的限制又只能采访华人，在观众中华人的比例其实是很小的，还怕心重，这个压力就更是可想而知。 我对自己充满了担忧。但转念一想，我只懂中文，大概率不会批吧。结果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当时虽然同时申请了好几位，但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，最后独独把我给批下来了。我没有办法，知道逃无可逃，只能硬着头皮上。第一年，主编知道我压力大，领着整个编辑部在我后面做支持，这才连滚带爬地做过了第一年。说实话，那一年直到做完报道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下来的，整个脑袋都是懵的。等到第二年神韵演出之前，想到又要去做神韵采访，心里就发怵，所以又跑去问主编，今年还要我去做神韵采访吗？是不是可以请别的懂英文的记者呀？结果主编一句话就把我怼回来了。我好不容易把你申请下来了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再次知道自己逃无可逃，还得把自己摆到架子上让火烤。我心情沮丧，却突然想起基督教中有一个约拿的故事。神选了约拿，让他去救一个城的人，他却不想承担自己的责任。他那种逃避的做法，除了给自己惹来麻烦之外，什么益处也没有。可是当他正视自己的责任，并且去兑现他的时候，虽然他千里迢迢不懂那一城的语言，虽然他其实只是拙劣地传递了一个简单的信息，但那整座城的人真的就这样被救了下来。因为真正救那城的人是神，神既然让他去做，一定是他可以做得到的，只要他能够用心，就一定能完成。无论是语言问题还是别的理由，其实都还是用人的观念在衡量。感觉自己就像那个不听话的约拿，不想承担责任，一路上只想着逃跑。我没有去想师父给我的责任是让我去救人的，我因此可以救下更多的众生。我没有因此而感到高兴，只想着这个责任给自己带来的难度。思想没有用在如何把这件事做好，而是用到了如何逃脱这个责任上了。第三部分，是要证实自己，还是要助师救众生？从那以后，我不再想着逃脱，只想如何做得更好。但在做采访的时候，依然非常紧张，而且干扰不断出现。我担心自己被干扰，又使情绪更加的紧绷焦虑。我到处去求经，别的老记者都告诉我说，你只要放空就好。我也想放空，可是我就是放不空，又找不到问题所在。记得在2025年的时候，因为无法做到放空，又不想让自己被各种杂念所干扰，我就尽量的一直让自己处于发正念的状态。当第二场演出开始的时候，看到众神随时下世，我知道我也是其中的一员，我感到自己浑身的毛孔都张开了。我问自己，你这么紧张，真的是为了众生吗？当然不排除有这样的因素，但更多的还是怕自己完不成任务。没有完成任务，则意味着自己没有修好。我问自己，那你是来干嘛来了？你是为了证实你比别人修得好吗？你是来帮助师父救度众生的。然后我严肃地告诉自己，你要记住你是谁，你是大法弟子，你到人中来是为了助师救人的。这些受访人，他们是神安排来将他们的感受讲出来，是师父要用他们的嘴来救度他们的那一方众生。记者的任务就是帮助师父把受访人的真实感受呈现出来。我不要因为自己的执着与私心而障碍了这一点，就足够了。 我只要达到我自己的纯净，其他的部分那随缘就好，一切尽在师父的安排之中。在之后的两天里，我要求自己无论多晚睡觉，学法一定要保质保量的完成，同时反反复复地提醒自己，某某，你要记住你是谁。我不断地去除着自己的各种杂念，也感觉到自己的场变得越来越纯净。到了第四天，当天有两场演出，上午场我一个有效采访都没有，但此时的我已经能够做到比较平静，一直不停地告诫自己，你要知道你是谁。中午场到晚上场中间休息的时候，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到处去找吃的上，所以我决定留在剧院学法发正念。因为当时的心态很平静，所以尽管周围有很多人来来回回，我仍然能做到念力比较集中的学法。为了抓紧时间，本来想着中午饭就省了，结果遇到同修说食物太多，希望我帮助解决。我吃着同修给的食物，心里感动着师父对弟子无微不至的保护。结果在晚场的时候，我遇到了一个接一个符合标准的受访人，那一场也是我当时自参加神韵报道后出报道最多的一场。第四部分，去除依赖心理。前面的三年说做报道做得连滚带爬，真的是一点也不夸张，很多时候都是靠整个团队的支持才能做得到的，同事们默默地帮我做后援，帮我做听打写文章。记得在第二年的时候，有一场我采访了一个香港人，因为不懂粤语，所以听不懂受访人都说了什么，到回来听打的时候，发现受访人说的非常简单，可用的部分非常少。但我们编辑部有同事认识这位受访人，所以我们决定补充采访。因为前面两天场次非常密集，我当时已经很疲劳了，主编安排我去休息，安排另一位懂粤语的记者设计问题，然后再通过认识这位受访人的同事联系受访人。那位记者很快就联系上了，并做了补充采访。过程中没有一位同事有怨言，大家都在默默地补充着我的不足。这件事让我体会到，我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我一个人做的，背后都或多或少的有许许多多同修的默默圆融。其实一篇文章的出炉，不仅有编辑部的同事们一起付出，还有其他许多同事，甚至是所有温哥华的同修，所有的大法弟子，大家共同努力才做到的。因为如果没有师父与神韵的演员和神韵所有的工作人员，神韵的演出根本就不存在。如果没有温哥华的同修推票的时候把观众带进来，我们就没有受访者。如果没有制作部分的同修的付出，演出就无法正常进行，更谈不上我们的采访。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了整体的力量，但我的依赖心理也在不知不觉中滋长。特别是对主编，从现场到后台，他都是我最强大的心理支柱。但今年他告诉我，神韵期间他不能来温哥华了。一听他这话，我的心就悬空了半边。我知道这是师父让我去除心理对其他人的依赖。过去我在编辑部同事们的帮助下，顺利地走过了经验不足和心性不稳的阶段，但也不能因此就形成一种离开别人的帮助就不行的状态。我意识到，这是作为一个修炼者必须要提高的部分，我不能成为一个永远靠人照顾的人。 我在经过了过去三年的磨练和经验的积累后，今年的心态已经稳定了很多。我努力做好前期工作，心态上做好不等不靠的准备。这样，到真正开始做神韵采访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放松了许多。其实真到做的时候，编辑部的同事对我的支持并没有减少很多。主编虽然人没有到温哥华，但背后的协调一点也没有少。连总部过来支援的记者都对温哥华编辑部的协调合作羡慕不已。也或许是因为我的心态比往年更加稳健，也不再有那么强的依赖心理。今年我的采访无论是从质还是量，都是这些年来最好的一次，也是最轻松的一次。我知道唯有让自己变得更加纯净，我才能帮助师父救度更多的众生，兑现我来世的誓约。感恩师父，感谢所有的同修。
请听2026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《珍惜校园中的缘分，在推广神韵中实修》，作者加拿大西岸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9月2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出生在加拿大的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从小跟随父母修炼。想和大家交流几段我在初中和高中向同学介绍神韵的经历。表面上看，这些事情只是我邀请同学看演出，面对误解和诋毁的过程。可是回头看，我才发现，其中暴露了自己许多很深的执着心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同时也在法的指导与师父的加持下提升了自己。一，被嘲笑时，我没有守住心性。八年级时，当我谈到法轮大法、神韵或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时，我受到一些中国留学生的嘲笑和排斥。他们重复中共邪党的谎言，说我在宣传危险、狂热甚至精神不正常的东西。那时我年纪小，不懂得怎样智慧平和地讲真相。我被带动起来，大声和他们争辩，急着证明他们错了。我以为自己是在维护大法，可是我越激动，他们越觉得好笑，也越变本加厉，写出更肮脏、更恶毒的话来诋毁师父和大法。当时我觉得很委屈，也很受挫，认为都是对方的问题。后来学法后向内找，我才看到虽然对方的行为是错误的，但我的激动、争斗心和不服气也是在给他火上浇油。我没有用平和、理智和慈悲去唤醒他的善念，反而让他更加觉得我情绪化、好争辩。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道，在世间这些利益面前不动心，在气恨面前还要微笑着对待这一切，矛盾中还要找我们自己的原因，这是常人做不到的，实际上在过关中是很苦的。这段法让我看到，真正的修炼不是在没有人刺激我的时候说自己能忍，而是在被羞辱、被误解、被攻击时还能不能守住心性。我还发现 自己对那些受中共谎言毒害的中国学生产生了怨恨，我把他们看成敌对的人，觉得他们愚昧、恶意、不可理喻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·向世间转轮》中说，当然，修炼人没有敌人，谁也不配做大法的敌人。如果我心里把一个人当成敌人，那我讲出来的话自然带着防备、怨气和攻击性，我想的就不是怎样启发他的善念，而是怎样驳倒他、压过他，让他承认我对。这样讲真相怎么能救人呢？二，在追求认同中迷失自己。还有一段经历让我看到自己追求常人认可和社交地位的执着。八年级时，我认识了一群九年级的学生，那时能和高一年级的人在一起，对我来说好像很酷。他们有时放学后给我们带奶茶或麦当劳，我心里就觉得自己的地位好像也跟着提高了。我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，我想显得成熟、有趣、被接纳。后来，我认识了一位来自北京、很会谈政治和辩论的九年级男生，他很聪明，成绩也好，语言能力很强。开始时，他似乎对法轮功保持中立，甚至有一点正面的态度。后来我才发现，他所谓的中立其实带着嘲弄。他明知中共有意制造和利用谎言来攻击法轮功，却仍然用他善于辩论的口才恶毒地攻击大法和师父。那时我只是一个初中生，面对他熟练的政治语言和辩论方式，常常不知所措。争辩没有用，解释他不听，其他同学也不帮我，有些还跟着起哄。我觉得自己被围攻，被定义成一个怪人。在情绪的操控下，我有时会说出很激烈、失控的话。那一刻，我不是在讲真相，而是在报复别人伤了我的自尊。这样做反而让他们觉得自己对法轮功的误解得到了证明。另一些时候，我又走向另一个极端，我想和他们一起开玩笑，说常人的话题，希望他们忘掉那个贴在我身上的标签。这时我忘了自己是修炼人，只是在迎合别人对我的看法。后来有一次，他说自己对宗教感兴趣，也想看看转法轮，我马上很激动，觉得他终于有希望了。我很认真地把书送给了他，甚至还特意包装好。可是后来，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来批评法轮功，文章写得很有结构，也很像一篇正式的分析文章，但他把师父在法中讲到的一些超长内容，以及关于清理一个蛇形生命的内容，断章取义，用来讥讽大法，攻击师父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深深后悔把书给了他，也觉得自己给了他更多攻击大法的材料。后来我才悟到，送给他书没有错，错的是我其中夹杂了很强的求结果的心。我希望他读了书之后承认自己错了，希望他的转变证明我的努力没有白费。当他没有按照我想的方向走时，我觉得自己失败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说，讲真相中，你的心要是被常人心带动了，就什么也做不了了。这句话很直接地指出了我的问题，我没有真正站在救人的基点上，而是在争输赢、争面子、争谁对谁错。我逐渐明白，讲真相不是一场辩论，不是要战胜对方显得自己懂得多，也不是让对方承认我正确。讲真相的目的是让一个生命有机会分清善恶，摆放自己的未来。如果我的心里装着怨恨、恐惧、争斗和维护自己的名声，就算话本身是对的，也缺少应有的慈悲和纯净。三，在高中音乐部的新开始。在前面几年跟头把式的修炼讲真相过程中， 我不断地学法，向内找。进入高中后，我终于迎来一个新的开始。过去嘲笑我的人不再围着我，我心里的压力也减轻了许多。我开始很热心地向同学转发神韵广告，在学校张贴海报。我的心是真诚的，但也夹杂着欢喜心和急于求成的心。我希望大家马上明白，马上感兴趣，马上买票。有时我以为只要我解释得够多，够热情，够用力，就能说服别人。其实那不是纯正的正念，而是急躁。四，一位合唱团朋友的回应。一进入高中，我就加入了音乐部和合唱团，在这里认识了许多新朋友，其中有一位合唱团的高年级同学，他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歌手和音乐人，我们因为唱歌和表演而自然熟悉起来。有一天，我很随意地转发了一则神韵广告给他，我没有准备一大段解释，也没有抱很高的期望，只是像给朋友分享一个信息一样发给他。没想到他很快就兴奋地回复我，我已经给我和妈妈订票了。我非常惊讶，平时我向别人介绍神韵，常常要解释很多，也不一定去。可是他几乎不需要劝说，就决定和母亲一起去。我心里很欢喜，甚至冒出一念，我成功地说服了一个人去看神韵。马上我就意识到这个念头不对，我其实只是转发了一条信息，他能这么快接受，并不是因为我讲得多好，也许他明白的一面早已在等待这个机会，只是需要有人把门轻轻推开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这件事让我对这句法有了更具体的体会。作为弟子，我应该去做该做的事，珍惜缘分，开口讲真相。可是众生能不能被触动，因缘怎样成熟，并不是靠人的本事安排的。看完神韵后，他告诉我自己很受感动，也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感受。他说，演出中有悲剧，有喜剧，有善良，有慈悲，不只是展示技巧，而是在向观众传递很深的东西。作为音乐人和视觉艺术方面有修养的人，他非常欣赏舞台艺术，也说现场的色彩比广告中看到的还要绚丽庄严。更让我触动的是，他并不是只看到了表面的美，他说自己认同歌词中关于无神论和进化论阻碍人相信上天、相信神性的内涵。他觉得信仰不是落后或可笑的东西，而是能给人安慰、道德力量和希望的。他特别提到最后一幕，当灾难、疾病、政治混乱和暴力席卷世界时，是对神的信仰让人重新看到希望。他说，这种信息是普世的，无论一个人来自哪个国家或信仰不同的宗教，人都能理解对善良、希望、慈悲和神性的向往。这些话让我很感动。过去我推广神韵时，总担心自己讲得不够好，解释得不够完整。可是他对神韵的理解让我明白，神韵的力量不取决于我描述得多完美，我的责任只是帮助有缘人走进神韵剧场。后来有些朋友批评他去看神韵，讲了很多难听话，如果是以前的我，一定会动气反驳。可是他没有被别人带动，他告诉我，那些人没有看过演出却轻易下结论，这样的看法既片面又冒犯。他相信自己亲眼看到、亲身感受到的东西。一个常人在面对诋毁时能表现得那么平静而清醒，这也让我问自己，作为修炼人，我遇到同样的攻击时能不能比常人更稳。后来他还告诉我一个梦，梦中他好像进入了神韵开场的天国世界，穿着传统服饰，站在庄严神圣的境界中，似乎在创世主面前立下誓约， 要下到人间。他还梦见我们都认识的一位合唱团里的男生，穿着红色传统服饰站在旁边。之后他感到自己一层层往下走，最后到了一个像古代中国宫廷的地方。他不是修炼人，描述时也只能用自己的语言拼凑记忆。我不能断定这个梦到底意味着什么，也不应该执着于神奇现象。可是这件事提醒我，人和大法的缘分也许远比表面看到的深。比起兴奋于梦本身，我更应该问自己，我在这个过程中心是否纯净，是否真的做到了为他好，而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做得好。五，两位好友看神韵。我有两位好朋友，其中一位从六年级起就是我最亲近的朋友，另一位是在八年级时认识的。我们三个人相处得像兄弟姐妹一样，我们一起学习，一起去图书馆辅导低年级学生，也常常在路上说笑。在这段友情中，我也看到了自己求名和求认同的心。我喜欢别人认为我简单、开朗、善良，也喜欢在朋友心中占有一个特殊位置。表面看，这比追求时髦、出风头好一些，但本质上仍然是一个我。希望别人怎么看我，怎么评价我，怎么需要我。后来，我邀请这两位朋友看神韵，我的老朋友很好奇神韵为什么对我这么重要。我在他耳边已经念叨了几年，另一位朋友很期待穿得正式一些，去看一场漂亮而隆重的演出。但我们那时只是十年级学生，票价对他们来说并不轻松。为了帮他们解决一部分费用，我开始每天教弟弟弹钢琴，因为父母会给我一点报酬。这样做确实有真心的一面，希望朋友不要错过神韵。可是向内找，我发现其中也夹杂着很强的做成事的心。我已经在心里设想，他们看完后一定会说神韵太好了，也会证明我的眼光、我的坚持、我的努力都是对的。我悟到，问题不在于我愿不愿意付出时间和金钱，而在于我能不能放下背后的执着。帮助朋友买票不是错，错的是我把他们是否能去、是否喜欢神韵当成了验证自己的结果。后来又出现了新的障碍，那位女同学的父母管教很严，不放心她晚上和两个男同学一起出去。我听到后又着急了，马上想各种办法，可是办法都行不通。我心里越发着急，甚至想亲自去说服她父母。那时我没有真正站在他父母的角度考虑，只把他们看成一个障碍。我甚至开玩笑地想过让他用不真实的话来打消父母顾虑，现在想来这已经偏离了真。后来我意识到自己太想做成这件事了，我想证明自己能把两个朋友带进剧场，证明自己坚持得对。那不是纯净的慈悲，而是证实自己的心。但救人是神圣的事，神圣的事不能用不正的方法来做。一个看似好的目的，不能成为我不守真、善、忍标准的借口。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开示，无求而自得。我看到自己是在用常人的心态做事，计划、推动、说服、克服困难，然后等一个满意结果。当然，我应该尽力去做该做的事，不能用顺其自然掩盖懒惰和怕心。但尽力之后，必须放下强求，不能要求事情一定按照自己的设想发展。我以前在商场售票店推广神韵时，也常遇到类似情况。有些人无论怎样介绍，都一直不动心。后来我慢慢明白，除了把该讲的讲清楚，把该做的做好， 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心要正。发正念不是为了让别人按照我的想法做决定，而是清除干扰，真心希望众生的明白一面能不被谎言阻挡。当我慢慢放下非要促成结果的心后，事情反而有了转机。那位女同学的父母同意她去看神韵。我不能说自己明白其中的具体原因，也不能把结果归功于自己。我只能感到，当我把心摆正，不再执着于我一定要做成，事情就自然往前走了。最终，两位朋友都看了神韵，可后来我才意识到，他们去看的那个时期，周围关于神韵和法轮功的负面言论很重。神韵是某教这样的标签，在同龄人中几乎变成了一种不用思考就重复的话。让我感动的是，那位女同学并没有因为别人议论就退缩。她说自己很认同神韵传递的信息，觉得那些演员是在表达信仰、传统和善良，也是在让人看到被迫害者的心声。他不是在重复我说过的话，而是在说他的感受。更让我震动的是我那位老朋友，过去在中学时，当别人攻击法轮功和神韵时，他因为顾虑并不敢公开表态。我当时还因此有些失望，觉得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理应支持我。现在想来，那其实是我把友情和众生自己明白真相混在了一起。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在一个诋毁神韵的帖子下面看到他主动留言。他并不知道我会看到，他只是说自己亲自看过神韵，觉得演出的信息是和平而正面的，那些诋毁是不了解情况的人说出来的。那一刻我很受触动。以前我希望朋友站在我这一边，好像这样我就有了支持和安慰。但这一次，他不是因为我是他的朋友才说话，而是因为他自己看过、想过，并愿意按照自己的良知说一句公道话。这让我明白，众生真正的选择不是靠友情、压力、情面或争论制造出来的。我能做的是珍惜缘分，讲清真相，尽力创造机会，同时修好自己。至于一个人内心怎样认识、怎样选择，不能由我的执着去代替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讲到，真正慈悲的力量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更深地体会到，慈悲是把众生放在心里，而不是把他们当成证明自己做得好的结果。结语，我体会到，讲真相应该是理智、智慧和慈悲的，而不是被人的情绪带动。面对误解的人，不应带怨恨；面对犹豫的人，不应急躁；面对接受和赞扬的人，也不应起欢喜和自我满足。我感恩师父慈悲安排，让我的朋友们有机会观看神韵。也感谢这些经历让我看到了自己隐藏很深的求名、求认同、求结果和证实自己的心。今后我希望自己能少一些急躁和自我，多一些理智、智慧和慈悲，真正做到在讲真相中救人，也在救人中修去人心。从懵懂无知的大法小弟子，慢慢成长为一个相对成熟的青年大法弟子，感恩师父一路的慈悲看护。以上是我目前层次中的一点体会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2026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将垃圾箱变为聚宝盆。作者加拿大西岸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9月4日。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现将我修炼中的一点体悟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们交流。由于关联企业有一些变动，不能向回收公司申请垃圾箱，需要我们暂时代替申请。当时办公室的同事直接办理了，我并不知情。当我查看银行对账单时，发现了这笔款，我赶紧打电话查询，同事说是他办理的，下个月会转到那个公司。当时我心里很别扭，怎么可以这样做？事先连个招呼都不打，但我表面上还是忍住了。第二个月，这笔款还是从我们账户扣款了。我继续追问，同事说，我已经给他们发邮件了，下个月就变更过去了。等到第三个月，这笔款依旧从我们账户扣款了。我再追问，同事说，我又给他们发了邮件，他们一直不给变更。需要那个公司的负责人给他们打电话，我赶紧联系那个公司的负责人，请他处理。第二天早上打坐，心里很不静，人在那儿坐着，心里翻腾着。我抱怨同事一开始就做得不合适，后来也不主动办理，抱怨同事平时工作中的问题，好多负面的想法。转念又一想，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处理不了？这其中让我修什么呢？垃圾箱，垃圾箱。忽然悟到，我心里产生了这么多不好的念头，装了这么多负面的东西，我不就是个垃圾箱吗？为什么不看到同事的闪光点呢？我的思想就是一个容器，装了不好的东西就是一个垃圾箱，装了闪光的东西就是一个聚宝盆。我一下惊醒了，原来是我一开始就错了，没有从修炼角度去看待问题，没有无条件的向内找，还自以为自己能高姿态，没有发作。我赶紧双手合十向师父认错，师父，是我错了，我没有从法上认识到，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都和修炼有关，我要把这颗心扭转过来。悟到这一点后，马上觉得空间场清静了。第二天，一切手续顺利办完，我很惭愧，是我的心和宇宙特性拧劲儿了，才造成事情拖了几个月。由于受这件事情的启发，今后再遇到问题，我不去看别人的对错，首先想这是同修在帮助我修炼，通过这件事情把我这方面的执着不在法上的问题暴露出来，真正的从修炼上提高上来。通过学法师父的点悟，我在修炼的路上逐步的提高，逐步的成熟，从垃圾箱改变成聚宝盆，从对他人的抱怨、负面思维到感恩，我看到每个同修的闪光点，都是我需要比学比修的。我从内心感恩师父为弟子每一步的精心安排，感恩同修们在修炼路上对我的帮助，让我们共同精进，完成助师正法的历史使命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